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你们，你们很想念我，我也是。这个，我们刚刚从以色列回来，我礼拜四到，那这一路行程都很蒙上帝祝福。我们这次有四十多位弟兄姐妹从IMS 去，那这是这么多人第一次，比较辛苦一点，但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在圣地的表现非常好，都有美好的见证。是当地那带我们的那个导游说，他带过所有的团当中最好的一个。那我有点吃惊啊，这个如果是他带的都是基督徒的团，我不知道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出了什么问题。真的是这样啊。好，我们一同来读上帝的话语。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那我们从这一次开始会到夏天有二十堂的时间把加拉太书希望可以讲完。那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预习一下。好，我们今天讲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预备起。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们如果你在圣地经过旅行的话，或者你曾经到过罗马，或者在一些基督教传统的国家，你会发现很多大教堂的门口通常有两个、四个或者十二个雕像。那这些雕像就是被称为是使徒们，对不对？然后呢，在圣彼得大教堂门前广场上有两个大雕像，一个是彼得，为什么呢？他拿了一个钥匙，一个钥匙，那就因为耶稣说天国的钥匙给了你彼得，对不对？这是钥匙，就是彼得。还有一个呢是保罗，保罗拿的什么？保罗拿的宝剑。为什么拿宝剑呢？因为神的道就像宝剑，神的道就像剑一样，所以那是保罗。如果你以为这两个使徒从一开始他们的关系就非常密切，那你就错了。甚至如果你仔细再读圣经，你会发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特别是当基督教开始的时候，保罗跟许多的耶稣门徒都有过问题，而且甚至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教会的历史，我们的牧师们历来希望美化教会，所以我们把这些矛盾都希望掩盖的不讲，实际上他们的问题是非常大的。那今天我在这里又要讲一些惊人之语，我要讲的就是保罗跟彼得他们的关系为什么这么差。不是的，我乃是说这两个人的关系跟他们之间的不同的立场之所以重要，我们拿到这里来讲，是因为它代表了今后教会发展的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线。如果当时都跟着那十二个门徒走，今天教会就完了。如果当时没有保罗被上帝兴起来，为什么耶稣到最后要把保罗兴起来？实在没办法了，耶稣看到这帮门徒们实在不争气，我告诉你了，就那些大使徒，最大的使徒都跟着曾经跟着耶稣的这帮人，我告诉你，实在是耶稣看到再不把保罗兴起来没得救了，所以就产生了这个使徒保罗。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讲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说到人际关系的问题，人际关系没什么，我们谈到的是人跟神的关系，并且在上帝面前领受不同的启示之后带出来的教会的完全不同的路向。我们今天在讲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性的问题，在一章一到五节，实际上是整个加拉太书的引言。保罗一开始就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神。我告诉你很有意思啊，保罗在一开始加拉太书引言当中，他用了传统的希腊文的书信的写作方式，他讲到受书人是谁。我们不是我们在今天跟我们西方人或者东方人写作习惯都不一样，古代希腊人先说我是谁，然后再说谁谁谁写给谁谁谁， 今天中国人说，我们说亲爱的爸爸妈妈，对不对？我们都是亲爱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必须是亲爱的，对不对？啊，然后呢，然后西方人写作呢就很肉麻，说 dear so so so， 谁跟你 dear 了？后来我们来 BICF， 我们就所有的人都黑黑就好了，不要 dear， 对不对？谁谁谁？但西方人这个当时在一世纪的时候，希腊书信是先把写书人是谁告诉你，就我谁。要写给谁，然后呢会有问安的语言。但是我告诉你，这封信里面很特别，加拉太书很特别，因为保罗一开始虽然提出了他是谁写给谁，在基本的问候语当中没有给加拉太的教会的基督徒任何鼓励的话，他在一开始就是只是说用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但是如果你看罗马书，罗马书说什么？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的基督徒，有没有？为神所爱，奉召做什么？圣徒的众人，罗马的教会。哥林多前书，你看一开始他说什么？哥林多教会是个很糟糕的教会啊，哥林多的教会不是很好的教会啊，哥林多的教会什么怪七八糟的事情都有，但是保罗怎么问候他们的？写信给哥林多的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你看到没有？但是在加拉太书呢，他一开始就很重的话，我保罗是什么？使徒，而且是从神来做使徒，不是从人来的，一开始就是这样 很重的话。然后如果你仔细再看保罗喜欢的教会呢，保罗讲话很肉麻的，真的，你不相信啊？声音好像轻一点可以吗？ 我觉得好像太响了一点，我都不敢用力，你们知道我在病对不对？谢谢你们啊！你看腓立比书第一章说什么？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比利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愿恩惠什么。然后到第三节，你看，我每逢想念你们啊，哇天哪，就感谢我的神啊，每逢为你们众人所祈求的时候，就心里就什么常常欢欢喜喜的祈求啊。你看到差别没有？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最喜欢的教会，加拉太的教会问题一定很严重，严重到一个程度，保罗都什么都必须用很重的话来 开场白啊。今天你知道到底加拉太的教会是指哪里啊？传统分成两个观点，一个北加拉太，一个南加拉太。北加拉太是指整个加拉太地区，南加拉太是指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十四节之后到十四章，保罗在四个地方传过福音建立的教会。那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什么？南加拉太教会。这四个，保罗这封信是写给那四个教会的，而这四个教会当时都是保罗建立的。而但是在保罗建立这个几个教会之后不久就出了问题，因为什么？有其他的人到了他们那里传的福音不是保罗传的。而这些人是谁？传统说是犹太派基督徒，太笼统了，太笼统了。我告诉你，这些人就是耶路撒冷的使徒派去的，这些人就是什么那所谓教会的柱石们派去的，位置越大的人派去的，非常有可能就是什么彼得的上司。彼得的上司是谁啊？你的圣经基础还不错啊。这个彼得的上司就是耶稣的他弟，耶稣的 有弟的，你不知道，有一个还叫犹大，对不对？不是那个坏蛋犹大，是好的那个犹大。有一个就是雅各，而这些人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对耶稣的解读跟保罗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最多把耶稣是看成以赛亚说历史上有应许的那个弥赛亚，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这个福音是给全世界所有的人的，所以他们仍然在圣殿里面祭拜，他们仍然什么敬拜，所有犹太教所有东西都继承下来，只是加上一点耶稣是弥赛亚。而这个东西跟保罗所领受的福音是不一样的。当这个信息传到了加拉太教会的时候，加拉太的教会就开始乱了。这个是很有意思啊，就和我牧养这个教会七年，一个人跑了两个礼拜就把你们全部带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你说保罗火不火？曾经有一个福音是我传过的，但不是这个福音，你们容忍他也就罢了， 但是保罗说，我根本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之下。所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一开始引言里面就很重的话来。所以今天我们讲什么？讲加拉太书写作的目的。保罗为什么要写加拉太书？为什么要很重的指责？一开始三个原因。第一，为了捍卫他使徒的职分，在第一节第二节他说，做使徒的保罗，他一开始就说我是做使徒的。而使徒这个词 apostolos apol 这个词介词是从 from stolos 有传的意思，做名词，动词的意思就是拆出去的意思，从这边拆出去的意思。保罗说我是从耶稣那里拆出来的，基督那里拆出来的。这使徒在当时有三种人可以被称为使徒。第一类就是那跟从耶稣这十二个，因为这些什么，他们在选定这些使徒的时候，特别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当犹大死了之后，他们要再选一个使徒的时候，选了谁啊？马蒂亚。这个马蒂亚他们曾经选他必须是什么，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必须跟随过耶稣。所以当时使徒的标准之一就是他们必须是曾经跟随过耶稣的传道人。这些人这是被耶稣按立的使徒，因为曾经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七节说得很清楚，说什么，这些使徒是什么，耶稣经过整夜祷告 选出来的，是耶稣亲自选的。这第一个。第二个类型就是保罗。保罗说什么，我是外邦人的使徒，因为这原来这十二个使徒是耶稣挑选出来，是在以色列人中间传道，但是现在这个福音是给普世的所有的人，包括中国人，包括美国人，包括俄罗斯人，包括世界各地的人的。而这个外邦人的使徒的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就是什么，保罗，就是保罗。第三种类型，第三种类型就是什么，众教会的使徒。你在这个圣经里面会看到，除了保罗之外还有什么，巴拿巴，在使徒行传也被称为什么，是使徒。在东方的教会，我们这次在圣地看到很多东方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傻眼了，因为从来没有看过，哇，有这么多这么多。而这些人你追溯上去，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传统，每一个宗派都有他的传统。我们说过这个圣母教堂有六个宗派在管，对不对？有六个宗派，记不记得啊？有拉丁教会，西方的罗马天主教，有西方的东方的那个希腊正教，对不对？这是两个主要的。但是还有了，还有什么，亚美尼亚教会我们从来没听过，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那个Coptic 这个 Egypt 埃及的 Coptic 教会，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 Ethiopian 的正教，对不对？那还有呢，还有那个亚美尼亚的还有我都忘记了，反正有六个教会管。但每一个教会你可以追溯上去，哦，叙利亚东正教，每一个教会追上去，他们都有源头的。好比说 Egypt Coptic， Egypt Coptic 他的祖先是谁啊？他们认为他们就是从马可，圣马可，马可福音传承的，使徒的传承。那个 Ethiopian 的东正教，他们的传承是谁啊？他们认为他们最早的是从两个人，巴多罗麦，巴多罗麦还叫什么，还叫什么，还叫拿但叶，对不对？还有什么， 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们是从这个传承下来的。所以你就看到每一个教会发展下之前，最早都是由使徒的传承下来的。因为什么，圣经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与先知的什么根基上的。而且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到什么，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就是什么，使徒。使徒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建造教会。使徒的作用就是什么，在没有福音到过的地方去传扬福音，并把教会建立起来。而保罗他在这里所领受的是耶稣基督要他在外邦人中间传扬福音。所以比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讲什么，他说，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做外邦人的什么，使徒，在外邦人中间做使徒。那在这里你就会看到使徒产生有两个来源，有两个重要的来源。第一个，他是耶稣什么，亲自按立的，耶稣亲自委任的，对不对？耶稣亲自差派的，这是一类。第二类是什么，第二类就是什么， 通过教会在圣灵里面什么被启示做使徒的。而且呢，在我看来，使徒当中这十二个使徒跟后面的使徒有点不一样，因为这十二个使徒他们更注重的是职分。但是后来的使徒你会出现，甚至连保罗说什么，说到他的亲戚安多尼古、尤尼亚安，这些都是在罗马书十六章第七节说什么，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你就很清楚的看到这些使徒更注重的是功用，就是说他们做的事情是不是使徒的事情，什么事情，是不是去开荒布道、建立教会，在福音没有到过的地方去传福音，这个就是使徒。那保罗为什么一开始他就要说做使徒的保罗，而且他说不是什么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呢？他一开始提出来这个使徒，乃是因为有人在挑战他的使徒之分。有人是说你是谁呀？我们都是耶稣什么亲自差的。我们，那么我告诉你，其中一个人不是的，就是那个什么他们的老大。很多老大不是上帝选来，我告诉你，你真的很小心，特别在教会里面，真的，我这样很勇敢地讲这句话，否则今天教会不会这么乱的。这个老大不是耶稣选的，后来他们为什么推他做老大？这个雅各，是因为什么？他是耶稣的弟弟，所以后来彼得就作为小秘书了，你懂我意思吗？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产生了加拉太书，保罗要很严重的想写这封信。哎呀，你说你怎么又在讲这么不合？是不合吗？我们为什么要掩盖这种不合呢？是有问题吗？只有把问题拿出来讲清楚，先好好反省悔改，我们才有希望嘛。否则的话，我们都是一片和气，都是你好我好，结果呢教会就烂掉。当时加拉太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什么？保罗使徒的正当性正在被什么质疑啊，就是你是谁，你凭什么讲这个道，你凭什么做这个使徒呢？所以保罗他就说，我不是做使徒，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也没有透过人的作为，也不是怎么由人来设立的，我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被差派出来。哎，你说你怎么证明？我告诉你两样，他是不是神的仆人你知道的。为什么？他在传道的时候有没有上帝的同在很重要。所以我们讲到，讲道的最高境界不是什么你多少预备，没用的，讲道的最高境界是有没有上帝的同在，对不对？第二个，要时间，需要时间慢慢印证。教会的历史证明什么？保罗是正确的。时间历史慢慢慢慢沉淀下来，让我们看到，如果不是因为加拉太书，不是因为当时保罗很严重的站出来挑战这些耶路撒冷的所谓的教会的柱石们，今天基督教早就没有了。我告诉你，今天基督教早就成为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了，今天基督教还是在遵从所有的律法、所有的摩西的条规、所有的这613条，今天的基督教就变成犹太教。教会里面有四个重要的特征。为什么是教会有四个？第一个是大公性 University Catholicity， 这个教会的大公性。第二个，教会的合一性 Unity。 第三个，教会的圣洁性。第四个就是教会的使徒性，因为教会有使徒承传下来的，使徒一代一代的承传下来。我们教会这次我们去到圣地，我们都希望去看两个最重要的赛。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圣母教会，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第二个就是耶稣圣诞，就是圣诞那个耶稣诞生的那个地方，在伯利恒。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一点不惊奇的发现，我们弟兄姐妹去过这两个地方之后的反应都很糟，是不是？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个局面是一个好像不是一个我们应当看到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在圣母教堂所看到的，有六个宗派在管理一个教堂，定最最可笑的事情是什么呢？管理这个教堂的钥匙是在两个穆斯林的家庭手中。 我告诉你，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个被基督教世界看成最神圣的，根据传统，哥哥他十字架，耶稣被埋葬的地方，根据传统啊，我们不认为这是 authentic site， 但是非常可能是 possible site， 对不对？居然是他的大门的钥匙是在两个穆斯林的家庭的控制当中，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我们跑到伯利恒，我们看到的是耶稣诞生的非常有可能的那个石窟，那里的教堂，那更可怕了。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教堂里面的产权是属于三个不同的教会，希腊东正教控制主要地方，亚美尼亚控制一个 quarter， 还有天主教控制地下室。而这还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之间还彼此打架，他们之间彼此为了争夺教产还要彼此打架。我在想，如果耶稣真的是出生在这个地方，耶稣没有平安的，我们都没有平安，对不对？如果耶稣真的是葬在那个圣母教堂的话，他真是在那边钉十字架的话，我有的时候在想，耶稣可能真的是白白钉了十字架。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在面对的今天的现实跟我们的信仰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之间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来求主帮助我们重新反省，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否是真正的和谐，是否是有真正的合一，我想这些都是彼得、保罗在加拉太书要提醒我们重新去认知的。有的时候像保罗这样的很直接的面对面的 confrontation 不是一个坏事，但是他更加要启示我们的是，我们里面是否应当有一个追求合一的心智。如果我们在一些issue上面可以不同，我们可以拿出来谈，但是我们最终要寻求的是上帝在这个教会的带领是如何。那我想这段经文对我个人有几个提醒。第一个就是我们做传道人，我们是不是上帝本身的呼召？保罗讲得很清楚，我的呼召是来自于神，我们的呼召是不是来自于神？第二个，保罗之所以在传道，他有上帝同在的印证，有圣灵同在的印证，这个是很重要的。你无论是否是传道人，你的服事有没有上帝的印证很重要。你没有上帝的印证，你再讲的想都没用啊！你再 claim 啊，我是神的仆人，没用，没有人理你的，因为时间就可以证明你是不是神的仆人。第三个，就像保罗后面也提到的，我要服事神是得人的喜悦还是得什么？神的喜悦。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要有一个勇气说我讲道只是为了神讲，真是要有这个勇气。因为当如果今天所有的人当中90%的人都不喜欢你的时候，你还讲不讲？保罗当时可能就面对这种危险了。而且保罗很有意思，我在想保罗为什么敢这么确信，他说我是从神直接得到领受，为什么？后来我慢慢看圣经，越看圣经我看出一点名堂来了。因为你发现没有，在保罗的用词当中有很多只有他用过的，好比我们都不注意啊，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在基督里 in Christ， 对不对？这个词只有保罗用的，保罗在整个新约圣经13卷书经当中用在基督里希腊文原文用了50次，其他人没有用过。而在其他的以色列人的过去的经典当中，包括旧约圣经当中，从来没有人说什么 in Jehovah， 没有的，应亚卫没有的，在耶和华里面从来不用这个词的，他们最后是信靠耶和华，对不对？有耶和华的同在，但是没有用什么，甚至在耶稣的门徒当中很少有人说用什么 in Christ， 在基督里没有的，他们更多用的是耶稣基督。然后呢，保罗用的词很多时候很有意思啊，他用的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连续用，跟主耶稣基督连续用，在整本圣经保罗用超过100多次，但其他人很少用。所以你就看到保罗在基督面前所领受的信息的确什么跟其他的人有点不一样，他的确跟什么 彼得跟雅各跟其他的大使徒们包括约翰有点不一样，所以保罗他有勇气敢说，哎，我所讲的东西是我从耶稣基督里面直接 得来启示的。也就因为这个原因，你就看到什么，他所传出来的道跟其他的使徒有一点点不一样。我告诉你，今天很多人不敢讲这句话，我们仔细看圣经，我必须得出这个结论，如果没有保罗兴起来，我告诉你这个福音就被更改了。接下来第二个重点，为什么保罗要写加拉太书？因为什么？为了传递福音的信息。第三第四节说什么？第三节说什么？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在这里你就看到保罗用了两个词，愿恩惠，愿平安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什么归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里面两个词不同的，一个是恩惠，恩惠这个词就是什么恩典 charis 恩典，中文这里翻成恩惠，恩惠就是恩典。我愿恩典与平安。恩典从哪里来的？恩典是从基督耶稣来的。平安从哪里来？平安是从父神上帝那里来的。所以这里保罗用了一个文化上的交叉平行，恩惠来自基督，平安来自父神，愿恩惠与平安归于你们。而这里面他接下来就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福音的信息，在第四节，基督照着我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了。然后呢，然后他又说到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三点，这里第一个就是 how， 基督如何舍己，基督如何舍己，基督按照父神的旨意来什么舍己。所以基督的舍己，基督的救赎计划不是他自己的，是从万古以来从神那里从天父那里已经预定的。所以基督如何舍己，基督按照天父的旨意来舍己。第二，基督为什么舍己，基督为什么舍己，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舍己，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舍己。第三，基督舍己达成什么 what， 基督罪舍己要达成的是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你知道在这里罪恶的时代，它在原文当中是指现今罪恶的时代，而这个现今罪恶的时代就是对应的是将来弥赛亚的时代。将来的时代跟现今的时代两方面是什么？是对立的。但是因为十字架，因为基督的宝血，因为十字架流血牺牲，使我们脱离了现今罪恶的时代，进入到什么将来弥赛亚的时代。虽然弥赛亚的时代还没有完全达成，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什么享受一部分。所以天国 The kingdom of God 什么是 is already but not yet， 是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最终完成，但是最终有一天要完成。而也就是因为基督的舍己，因为十字架的牺牲，使什么使我们可以出黑暗，脱离撒旦的权柄，进入到光明的国度，进入了弥赛亚的国度。你看到保罗的福音，保罗的福音跟犹太使徒们的领受有小小的不一样。因为什么？犹太使徒们的领受比较偏重的是什么？是在弥赛亚的救赎所激发的世界和平、公义的王国。所以他们的弥赛亚观跟保罗有点不一样。保罗所领受的更偏重的是什么？是天国的信息，是天国的救赎，是从基督那里直接领受的这个信仰。而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的，我曾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什么钉十字架。没有律法，没有什么六百十三条，没有什么还要跑到圣殿里面去献祭，没有什么还是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吃的，没有什么东西安息日要守的。当时使徒们抓住三样东西，除了耶稣之外还有三样东西。第一个安息日，所以礼拜六要去圣殿的，所以我们今天礼拜五 到耶路撒冷很有意思，到今天还是嘛。礼拜五的太阳一落山，哇，我们要去这个喝一杯都没有地方了，对不对？咖啡馆都关掉了，对不对？啊，然后呢，要到一直要礼拜六的晚上，对不对？安息日嘛，所以使徒当时还是在守安息日。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摩西十条律法嘛，613条嘛，啊，这些东西什么？所有的基督徒你还要去守啊。啊，第三件事情更可怕，割礼。割礼，所有的基督徒还都要受割礼。如果不是保罗，如果不是加拉太书，如果不是当时保罗跟彼得翻脸，不是跟他拍桌子，被人看来保罗很不属灵，是有的时候保罗好像是很不属灵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要什么？去杀掉羊，太贵了，哪买得起羊啊？我薪水很有限的，把内脏拿出来还要去烧掉，烧掉献祭啊！我还要什么？安息日走路不可以超过500米啊，对不对？我还要这个，你的儿子有没有受割礼啊？这个那个谁，这个拿来我把他咔嚓一刀，对吧？还要这些东西啊！你不要忘记当时还有一个，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现在想象的基督教是2000年后了，所以当你在读过保罗书信的时候，你实在要回到2000年前。你再回到1世纪的时候，你要想象那个时候的场景跟背景是怎么样的。你不要忘记当时新约正典都没有完成啊，你不要忘记当时基督教的整个教义还没有形成啊，所以当时的基督教是很丰富多彩的，最少有4个主流啊，4个主流啊，不是分支啊，第一个主流就是犹太派基督徒。因为当时开始信耶稣的人都是什么？都是犹太教的人嘛，对不对？但是他们对耶稣的理解是很片面的，他们大不了就认为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而已啊。然后他们其他的信都不读的，到20世纪都是这样，他们只读什么新约的马太福音啊，因为马太福音是专门写给犹太人看的。然后呢，第二派就是什么，又极端的因信称义派，把所有的过去的东西全部否定掉，就产生了另外一个异端，叫马基安。他们是只读保罗书信跟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特别写给外邦人嘛，只读马太福音跟那个路加福音跟那个保罗书信的。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一派诺斯底主义啊，诺斯底主义把希腊的哲学思想跟罗马的这种神话神秘主义都掺在一起融入到基督教里面，就是产生了2000年后都有影响，产生了什么？有没有看过那个叫达芬奇密码？有没有看过犹大福音？犹大福音有中文版，已经翻成中文版了，你们可以看一看的。玛利亚福音，这些伪经就产生了这些诺斯底主义宗派的这些信件。所以你再要回想到2000年前，你就看到保罗当时的局面是多么的复杂，他所面对的挑战是多么的大，他所承受的压力又将是如何。如果保罗不强势，如果保罗不勇敢，如果保罗不怕人家说他不属灵，如果保罗他能够持守，他很清楚的领受了，今天就没有基督教，今天就没有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纯正的福音，恩典的福音，让万国万民齐来敬拜的福音。最后第5节，保罗为什么要写加拉太书？他说，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为了荣耀上帝的生命，不是荣耀他自己，不是荣耀个人。在这里他说荣耀归于神，他的意思就是荣耀属于神的，不是单单荣耀我要把荣耀给神，不是。荣耀本来就是什么？他的，而且是永永远远的。永永远远就是什么？世世代代， ever forever， ever forever。 在这里表达2个最基本的意思，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要把我们的赞美带到上帝面前来，对神。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信念，是保罗的坚定，荣耀归于神，他就是荣耀。对自己他是什么？是神就是荣耀的本身，而对神来说要把荣耀带到神的面前来。从这两个方面，保罗在这里还有一个意思，他所表达的是什么？ 人的荣耀是暂时的，人的荣耀是短暂的，但是上帝的荣耀是什么？永存的。上帝的荣耀是永永远远的。然后他要表达的第二个意思就是什么？主的工人，主的工人，你要荣耀什么？上帝。假的工人是什么？荣耀人自己。因为你所要想的目的，所有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到你自己的面前来。但是神的工人，你所有的目的，你 everything， 你所有要想到的事情，你只有一个，就是荣耀天父圣名。保罗在这里，他其实是讲的很重要的信息，他带出来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恩典跟行为，恩典的福音跟行为的表现，这两个方面的张力。为什么有这个张力啊？因为当人他仔细思考他要荣耀的是谁的时候，你带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你只想到荣耀天父圣名的话，你想到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恩典嘛。人没有什么好夸的嘛，所以没什么好夸的。你荣耀的是谁啊？天父嘛。你荣耀的是谁啊？是上帝本身嘛。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强调行为？你想想，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可夸的地方嘛，对不对？我的行为就是比你好，你看你礼拜天的还迟到，对不对？你看我8:50已经到了，对不对？哎，你看你们这个礼拜天都在家里躺着被窝里面什么睡懒觉，我已经跑到教会来什么敬拜神了，我多属灵啊！我的行为嘛，这就是什么？我们可有可夸的地方嘛？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可夸的地方的时候，你就把荣耀归给谁了？你自己了嘛？但是你要想到，你之所以今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家中，都是上帝的功劳，都是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你今天早已经不在主的家中了。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你早就流落到外邦人世界了。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你早就不可能成为上帝的子民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我没有任何可夸。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过不知道一次还是多少次，我都不记得了。我做是传道人，就是一点，我也可以做传道人，我今天还可以带领教会，我今天还可以做牧师。只有一点，我告诉你，我不靠行为的，因为我实在没什么好夸。我病了就要睡觉，我不高兴，我脾气了就会发，我就是那么软弱的人。但是神的恩典够我用。不太容易，不太容易。今天在华人的世界要讲这个倒不容易。因为什么？你看我们华人的这个教会的文化是非常的这种 paradoxical 的，非常张力的。我们一方面在没有人在带人信主的时候，我们跟人怎么传呢？你只要信就好了，是不是？我们不讲行为的，我们基督教怎么讲？我们只凭信心的，对不对？我们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这样跟人讲的？只要这个人绝了志，信了主，一受洗，你看看，你怎么这个样子，怎么像基督徒？我们马上倒过了180度转弯，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吗？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成圣呢，也是本乎恩，因着信啊！你们今天如果得救之后的圣洁的生活不是本乎恩，因着信，我告诉你，人就有可夸的了。也就是说，基督所有的功劳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最少是50%是我自己的。因为什么？是我跟上帝合作的，对不对？所以，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倒不容易讲，特别在华人的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我要用半年的时间一直讲到7月份，从现在开始一直讲到7月份，20堂21堂讲加拉太书。很多话不一定很中听的，因为什么？我们要赤裸裸的在神面前，让我们看到我们没什么可夸的。我们今天的好行为，好的家庭，一夫一妻，一个孩子，今天我还在神的国度里面，完全是什么？上帝的恩典。如果你没有上帝的恩典，你试试看，你觉得你是好人？亲爱的主，帮助我们。但是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要窃取上帝的荣耀。我记得我在读第二个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对我的影响蛮深的，他说讲来讲去看到这么多布道家就是一个 Billy Graham。 为什么？他说为什么 Billy Graham 被上帝一直用到九十多岁还在用，就是因为 Billy Graham 这一生他不敢 touch the glory of God， Billy Graham 他不敢去触碰上帝的荣耀。但是今天我们有太多的传道人胆大包天，今天真的太多的传道人胆大包天了，很轻易的就敢碰上帝的荣耀，而我们忘记我们自己是谁。对不起，我要谈到那个 City Harvest。 我觉得今天那个新加坡这个大这么大的牧师出事情，完全就是因为他忘记他是谁，真的是这样。不是单单要不要批，不是要批评他，乃是提醒我们之间所有的人的，包括提醒特别是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如果哪一天我们敢碰上帝的荣耀，我们只要第一点敢碰的时候，我们就会越碰越多，直到有一天窃取上帝的荣耀，上帝必定把我们打翻。所以现在我告诉你，新加坡检方啊，判八年不够啊，检方要求法院重判了，重新要求重新审理，说上诉，检方上诉说控告说八年判得太轻，还要再判，求神帮助我们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自己是不是也窃取了上帝的荣耀，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看加拉太书，我们不是单单看到保罗他为了使徒的职分在自辩，也是为了福音的信息，福音信息的本质在争辩，更是要什么，更是要为了维护上帝的荣耀。这就是加拉太书。愿上帝祝福你们。